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叫做新田之春，四种新田的写照。好，我们先来讲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是这个是什么？有人说巧克力是吗？这是什么？种子，各式各样的种子，有大有小，芥菜种很小。好，这颗是发芽。我们知道种子要能够发芽长大需要有哪些条件呢？阳光、空、空气、水、土壤。 OK， 好，答对了。好，这边找一个阳光，这个空气，所以它这个种子要落在哪里才会可以长啊？它如果土壤里面，如果它落在石头地，落在水泥地，可不可以长？不行。所以石头能够长大，一定要落在哪里？落在土壤里面。好，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有关种子跟土壤的一个这个比喻。我们就来看这个马太福音。你们知道灵修现在已经到第几章了吗？14章、15章，因为电脑写15章，纸本写14章，所以14、15章。所以我们来，今天我们要来从13章1到9节，我们要来读神的话，要专心的读哦，因为飞鸟就在你旁边，想要把你的道夺走，所以我们要专心来读，一起来，请。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了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地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那我们就来看耶稣怎么跟他门徒就到他面前来说，老师你讲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呢就来解释这个比喻，我们一起来看。来，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二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心里因为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好，从以上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里面有什么？有一个是什么样撒种的人，对不对？那撒种人是谁呢？上帝。上帝，那现在也很多传讲神道的人都是一个撒种的人。那这个种子是什么？种子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种子。那这个田地呢，这是种，可以讲说是种人，也可以说是在，也可以应用在说在我们的基督教信仰里面四种的一个心灵的一个状态，四种心灵状态。所以撒种人是上帝，撒种的结果就是指人对神道的回应或者是反应，这是撒种的一个结果。好，那天国呢不在乎，应该这么快，天国不在乎你听到多少，而在乎你结出多少果子，结出多少果子来。所以呢是在乎你听到之后有没有结出果子来。这四种心田，我们刚才讲到第一种是什么心田？第一种是什么心田？是撒在哪里？路旁。第二种是撒在哪里？除浅石头地。第三种撒在哪里？荆棘地。第四种撒在好土地。哪几种有结果子？还有，只有好土地有结果子吗？荆棘地。那荆棘地它结出的籽粒是不成熟的籽粒，它有结果子哦，在路加福音八章有记载，只是它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因为它被压住了。好，那我们就要来看哦，这四种田地，我们一来看他们的风情如何。但为什么耶稣讲到用比喻？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讲到比喻比较容易听得懂？是不是他比喻里面有一些这个 神国的事情很难用一些简单的话来描述清楚哈。那耶稣用比喻呢，而且他这个比喻是在周围的这些环境他们熟悉的，所以呢他就呢这个，而且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深入浅出，所以连小孩子都可以明白这些简明的教训。那针对一些博学之士，他们如果不断的思索，他们也可以领悟出更深更广丰富的一个属灵含义。总之耶主耶稣用的这个比喻是要让他们呢容易明白，使门徒得到益处，而且看到周围这些他们比喻的这个事物，就想起能够想起神的话，能够记住这些真理。好，那这些呢，这些而且这个比喻能够产生什么果效？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就是他如果越加的渴慕，要去来明白，他就会在这个越加的追求，他就会越多的开启。好，但是另一方面，比喻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作用？对于那些不爱慕真理，那些抵挡真理的人，要抓耶稣的权柄，要招耶稣的把柄，要拦阻他传道的人，就起了一种叫做封闭的作用。封闭的作用，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不知你在讲什么。那这个呢，这个就是以赛亚书说的。以赛亚书怎么说呢？好，我们刚才这个讲到天国是听多少道，不是你听多少道，而是在乎你听到之后有没有结出资历来。所以我们的心是左右灵命环境的因素，我们的心是左右灵命环境的因素，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我们的心田，我们有好几种心田，我们该怎么样子让我们成为一个好土地，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刚才说，有的他加给他，叫他有余。那这个耶稣说，我们不要把圣物丢给什么狗吃，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免得他践踏的珍珠反过来咬你。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呢他在那里传讲天国的真理，一并赶鬼，可是呢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听不明白，他们也看不懂，所以他们就回谤耶稣说他是靠着谁在赶鬼，靠着鬼王在赶鬼，他们就回谤耶稣。所以呢这个耶稣用比喻是让这些他这么宝贝的一个圣灵的工作，他们居然就说他居然亵渎圣灵。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把圣物丢给狗吃，要有些人一些道，有些人像我那天就发了就有一个信息，我觉得好棒哦，这个讲道真的开启我，而且我得到很宝贵，我觉得是神这个时候要给我的祝福，所以我就分送给不同的人。然后就有人反应是什么？这太夸张了，这大陆人讲话一向都是夸张的，我看了觉得非常的扎心。可是在他来看，因为他能对大陆人有成见，所以他就觉得大陆人讲话都太夸张了，可能他在属灵上的经没有这样的经历，他觉得他们是夸大了，夸大了，但是对我来说确实很真实很宝贵。所以每一种心田接受到一些道都会有不同，有人觉得嗤之以鼻，这个讲得太玄了啦，不接受不相信，所以这个道有没有在他里面？没有。好，那个说太夸张太这个的，可能就是这个有些东西被挤住了，他也没有办法结出成熟的质粒来。唯有那个谦卑诚实的心放在里面反复思想，就要结出30倍、60倍、100倍。所以一篇信息给丢下去给不同的人，每个人的按着你心田的光景反映出来的都怎么样？都不尽相同，那果效就不同。因为神的道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呢知道飞鸟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撒种，这个飞鸟是在旁边，是哪边呢？在传讲神的真道，就有，除非你讲到八卦，那没有那个造就的，你只要是传讲神的真道，就有飞鸟的工作，他就有撒旦，飞鸟就是撒旦，他就要把你的道抢走。所以有的人呢就怎么样，从一敬拜啊各方都很好，只要一听讲道就睡着了，而且还打呼，这不夸张，真的有这回事。然后从听完讲道到醒过来，回应诗歌才醒过来。那有的人就怎么样，听一听就 人在这里，心不在这里。哎，我下午好像要这个跟我女朋友去哪边吃饭哈？哎，我家里还有什么事情？我等一下先去买菜。哇，这牧师在讲重要真理的时候就跑走了哈。那有的觉得听一听就觉得，哎，现在有没有人谁找我啊？拿起来滑一下哈，然后那个又觉得这个跟旁边人又那个就又讲一下哈，所以呢魔鬼呢就在当中，你听得到明不明白？不明白。当你不明白的时候，魔鬼就会把这个道夺去哈。所以有时候你听讲到，确实有时候会沉睡哈。就是很奇怪，就一直睡，那个是有一些仇敌的工作。好，所以你当你祷告破除之后，可能你就会有精神，不然就牙签撑都撑不起来，就一直睡哈。所以这个是有仇敌的工作哈，那可能也太累了啦哈，所以要早睡早起。好，感谢主。那我们要来看这段经文的背景哈。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背景呢，是巴勒斯坦呢，他们有两种撒种的方式哈，一个是那个撒种人在田里面边走边撒，那这时候如果有风来，就会把这个种子带到别的地方，或带到土地之外，可能这个道路上。那有一种是他们这比较懒惰的方法，就是驴子呢，那上面背着这个种子的袋子哈，然后呢就在这个袋子的下面呢剪了一个洞，小洞，那驴子边走哈，他就把种子撒了下去哈，这是比较多人使用的方法。那有时候他们从那个小路呢要走到田间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种子露出来，会落在这个小路上面。那以前巴勒斯坦他们的田地都是狭长型的，像我们南部的乡下那个土地哈，都是狭长型的，都是很长很长，然后两块田地当中就有一条叫什么田埂哈，小路哈，那一条路就是，不是因为如果田有种这些植物，你就要走在那个小路上面供人行走的，所以那个小路往往就会怎么样被踩踏得很坚硬，很坚硬哦，因为人来人往。然后呢，我们讲的石头地呢，土浅石头地不是指都是石头的，它是在那个巴勒斯坦有种地形，它底下是那个石灰岩层，然后上面有几寸的那个薄薄的这个泥土哈，所以底下有石头，上面是泥土。那荆棘地呢？荆棘地是怎么样？荆棘地就是你看起来表面很干净，可是呢，那底下有那个什么杂草的根。好，所以当种子撒下去的时候呢，那个杂草的根就跟种子一同成长，唯有好土是很松软的，它里面都没有以上这些因素，所以那个根就可以继续往下扎，然后它能够结实30倍60倍100倍不一样哦，结实还有30倍60倍100倍，为什么会有30倍60倍100倍的不一样的结果呢？有谁可以告诉我有哪些因素可以决定它的结实的这个结果呢？太阳、养分、土壤肥沃，还有呢？还有啊？灌溉，还有有没有去拔草？有没有施肥？好，有没有这个管理哈？所以这个，如果你多多的拔草哈，它可能就长得越肥哈。所以这个涉及土壤，还有这个整个营养分，还有整个的这个杂草哈的拔除。好，那我们接着呢，就要来看第一种我们的这个。土地哈，我们看一下土地的种类有哪几种，我们来看一下，路旁、土浅石头地、荆棘里还有好土，然后路旁撒种的结果是怎么样？被飞鸟吃尽了，然后土浅石头地是日头一晒就枯干了，第三个荆棘地就是荆棘长起来把种子挤住了，结果30倍60倍100倍。好，那我们就来先看路旁的，路旁飞鸟吃尽是什么意思？听到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它撒在心里的夺去了，所以呢，他这里不光是讲那些未信者哦，他讲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四种我们的一个属灵的状况在听到哈，因为今天呢，神的道呢，这个借着各地的传扬，不管是借着讲台啊，借着你读经啊，借着这些多媒体啊、书籍还有杂志，借着弟兄姊妹的诗歌，借着我们内住的圣灵，其实神一直在说话。声音在说话，所以他常借着许多的管道，很多的方法，好，在向我们说话。那我们对神的话存着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就决定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结出果子来，而且这个决定呢， 决定了我们一生在神面前的结局。所以我们今天的这篇道是跟每一个人都发生密切的关系。所以跟你旁边说，你要注意的听，你要注意听啊。好，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第一种土地是什么？第一种土地呢，以赛亚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所以这等人呢，他们的种子，他的这个土地是不适合，是没有办法接收种子的，因为它是一个硬的土地。所以呢，这些人是代表说心里刚硬，他们不肯相信，然后他们这边听进去就从另外一只耳朵出来，或者他们不感兴趣，或者他们听了也觉得有一些道理，但是他们却不愿去悔改他们的行为。当这样的时候，魔鬼呢就可以用迷惑的方式，用各样的一个罪恶的引诱方法，把他们心中所听的道夺去，好夺去，而且很快的他们就把神的道遗忘的一干二净。这就是飞鸟吃尽的意思。在马可福音他说那个飞鸟马上就来，好马上就来。所以呢，撒旦一直在做两件事，因为神的道呢是叫人能够悔改，叫人能够得着生命，因为神的道是像两刃的利剑，神的道能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个道必须要落在好土地里面。所以魔鬼呢，他就是不要让人的心来领受这个道。所以呢，只要聚会的地方，传讲正道的地方，就有飞鸟的存在，就有魔鬼的工作。所以你会打哈欠想睡觉，或者你会魂游向外，很多时候魔鬼就透过让你听到不明白，要把你的道夺去。或者有时候你听了也是很有感动，但是过一阵子你又觉得好像记不住，诶，到底牧师讲了什么，讲太长了所以忘光光，所以就存住存记不良，这个都是有魔鬼的一个工作。因为魔鬼一直在抢夺人，而且他不仅立刻来，他而且他把它吃尽了，不是只有吃一部分，他把它吃尽了，把种子吃掉哈。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真的很奇怪，他就说，诶，他耳朵就一直嗡嗡叫，嗡嗡叫，他听不到你在说什么。好，然后呢，不然就是他就是有一次我说我跟有妈妈传福音，他传到他睡着了，在我的眼，我坐着他就这么打瞌睡哈，所以这太离谱了。为什么？因为仇敌蒙蔽他，然后不让那个道啊落在。把这个道夺走，所以我们知道仇敌他一直在抢夺，他一直不让你来叫这个道来进入你的心中，好叫你能够结实。所以这是魔鬼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来注意这个我们，所以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很多初信者，我们教很多初信者，他们读圣经读得好认真，读十章读得津津有味，哇，非常的渴慕。为什么？非常的专注。所以一个人为什么来到聚会当中，有时候我们常常迟到，然后我觉得我们要对我们看待神这个属灵的书，看待神的话，我们的态度，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渴慕，或者是我们觉得我们不在意，或者我们觉得我们不专注。好，所以我们常常神的话呢，我们就觉得我们不会爱慕，我们不会这个寻求渴慕，就说我们不渴慕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仇敌呢，就让我们昏睡不明白，然后就把这个道夺去。好，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不要神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要谨防我们的心田，不要成为那个路旁的地，不要成为硬土，不要被夺去。那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些法利赛人，这一些文士，他们会来这个抵挡，他们心这么刚硬，他们看到神迹，他们看是看不见，听他们也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明白，听是要听见他们却不晓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心刚硬。为什么心刚硬？因为他里面有骄傲，他们有背叛，他们有什么？有嫉妒，他们嫉妒骄傲，高高至上，高高在上，然后他们嫉妒耶稣，然后他们里面有反叛。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心是里面有骄傲，或者我们里面有这些的 罪齁，也会让我们的心是硬心的。所以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就开始什么，心就变硬，就变硬，他就听不进神的话，他就逃避神的面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的心是谦卑在神的面前，除去我们一切的罪，好叫我们的心呢不是成为一个硬心的人。因为这个道不在你的里面呢，你就生命就被仇敌所控制，一生就做罪的奴仆。好，这边就是讲到我们的心不要成为硬，除了不幸之外，就是我们的里面的罪，我们要谨防，让我们心常常保持谦卑在神的面前。这讲到路旁硬的地，它是没有办法接收种子的，可能也是一些外面不幸的人。那讲到我们听讲到的时候被道夺去，这个道没有进到我们心中。好，第二种地是石头地。那石头地呢，它是日头，我们说不是全部都是石头，上面有一层土，日头一晒就枯干。为什么？因为当下听到呢，他欢喜的领受，可能而且立刻哦，他听了马上，这些人是马上就接受，哇，觉得好高兴，很平安，很喜乐，这个道很好，当下就接受，只因心里没有根，没有根，所以呢，他不过是暂时的，即使未到遭遇患难或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我们看这种石头地的一个特征呢，凸显石头地表示表层有一点松动，但深处仍然极其坚硬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恩惠相遇也有很多凸显石头地哈，哇，第一次来就掉眼泪，好感动哈。那表层有点松动，但是呢，一有什么状况就无影无踪了齁。好，所以他接受的很快，因为土很浅，发苗比较快。好，然后呢，这种人被感动时会接受福音，并且也有生命的迹象发苗。OK， 好，可惜不肯让主在他身上深深的挖掘，不肯有一些对付罪或不容主处理他的私欲齁。第四个，这种人口头上称主为主，但实际上他做自己的主，在平常情形显不出任何的不妥，在顺境复兴的时候都 OK， 可是一旦遇到风波困难的时候，他就跌倒了，可能就抱怨，就跌倒，就离开神了。好，所以有这个齁，我们这也是教会这个都有齁，日头还就是有益于灵命的成长，但对这种人反而成为试金石齁。好，我们看呢，这种是怎么样的一个心灵状态。当一个人领受上帝道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他非常欢喜快乐的接受，他觉得好平安，很喜乐，他很快就接受，但是暂时的，因为没有根。好，那没有根是什么意思？也有人说这一等人已经信主了，那也有，我觉得也有，就是这个一些状也可能没有信主，他说他只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他信主了，可是他没有继续的呢向下扎根，他没有继续的这个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他只停留在信主的那个阶段，所以呢他没有去爱慕灵奶以致见长，他还是吃奶的婴孩，不能够熟练，不能吃干粮，不能够熟练仁义的道理，所以他还是一个很表浅的一个生命，没有扎根，没有扎根齁。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基督里生根建造，生根是指植物，建造是指建筑物齁，要生根建造，遵神而行齁。那这个，所以呢，就我们知道说，这个根啊，一个植物能够决定它一棵树结出多少果子，在于它的根有多深，它能够吸收多少的水分跟养分，这就决定它能够结出多少果子。那同样的，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来说，如果我们的根没有在基督里面扎根在神的里面，我们就怎么样，没有根，所以只是暂时的，直到有一天这个日头本来是对植物是好的，可是呢，对一个没有根的人来说，没有根的植物来说，就是一个迫害，就是一个伤害。可是对有根的基督徒来说，那就是一个使他生命更成熟，更蒙福。好，因为神说他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就是那些凡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当一个人爱神的时候，神可以将万事都互相效力，可是一个没有根，没有神，没有为神生命而活的人，他可能这个就成为他的迫害。同样的一件事情，对有根的人他就是一个祝福，对没有根的人来说就是使他半跌的，半跌的。所以感谢主， 我们那昨天去参加菊美的追思礼拜，非常的感恩。他在这个他请他女儿，他已经过世了，然后他过世呢，他就请他女儿为他在台上讲见证。知道菊美一生真的是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艰难，他的家庭，他的先生，他的孩子，他的身体，他现在身体反正都是问题，都是困难，眼睛看到都是困难。可是他死了，他做见证，请他女儿代替他在那里做见证。他见证他的一生，上帝使用这些过程来塑造他。他是毕业了，他毕业了，他在主里死了是有福的。他已经这个完成了这个阶段的学习。他这是他的毕业典礼，他已经到神那里。这是一个有根的生命，他所做的见证。要是没有根的人，在下听的人，可能每个人都跌倒了，这么多苦难哪算什么祝福。可是一个在癌末的病人，经历到很多痛苦，他说出这些与他生命是有益。然后他的女儿说，妈妈教导上了，帮他上了一课生命的课程，什么叫做勇敢，什么叫做那个信心，什么是生命。他女儿说，妈妈为他上了一课宝贵的功课。所以那天很多人都非常感动。圣经说这个他们虽然死了，是因着信，他们仍然在说话。他虽然死了，但是因着信心，他们仍然在说话。我就看到当他女儿替他妈妈来做见证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很多人都掉下眼泪。看到一个生命的斗士，他是一个有根的生命，有根的生命。要是这个事情发生在没有根的人身上，我也看到很多就不见了，不见了，甚至对神很生气跟愤怒，就说因为怎么样，因为没有根，没有根，没有再继续的往下建造。好，那我们要来看为什么呢？这个为什么这个根呢得不着滋润？因为下面有什么？有石头，所以这个根得不到滋润。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在我们生命里面生根建造？我们必须要经历神。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只有这个神的道要跟你生命产生关系。所以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要经历他的真实，你要借着读经祷告，依靠他，亲近他，寻求他，来经历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的信心就会，你因着经历基督，你就知道他是美善的，他是真实的，你的生命就可以扎根。所以我们要经历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停在信仰，你十年前的信心也是这样，十年后你也是这样，完全都没有改变，那就是你还在基督道理的开端，你都没有生根建造。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弟兄姊妹信主之后，我们为什么要有成长班，我们要有这个门徒班，我们要有要操练，要服侍，我们要有小组，我们要有各样的一个装备课程，课程来这边开这个培训课程。为什么要这些？你要生根建造，你要在那里的向下扎根，连于基督领受养分水分，你才能够向上结果。不然你没有根，有一天患难临到的时候，就是成为那个跌倒的。感谢主。那个石头是什么？弟兄姊妹，石头，我们里面有弟兄姊妹，如果你常常遇到困难，你就抱怨，或者你就在那里跌倒，你要好好的去思想，你为什么没有结出？你听这么多年的道，你有没有果子？你的生命有没有结出果子？如果没有结出果子，你要去思想，是不是有石头在这个土的下面？那这个石头是什么？这个石头是一颗不幸的恶心吗？这个石头是一颗这个悖逆，或者是说一颗刚硬的心，不愿意饶恕的心，不愿意顺服的心，或者是你不愿意对付的这些坏习惯、坏脾气，或者你不愿意改变的思想，或者你不肯去饶恕别人，所以你的心就刚硬，有石头，就像法老王一样。好，这些都是石头。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你要好好的检视你的心，你现在是哪一种光景？你这些石头要求神来光照显明，让你能够结出果子来，能够这些果子，这些会收到永恒里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将来我们在神面前 这个来得赏赐。第三个呢，我们看到这个荆棘地。好，这个荆棘地是怎么样呢？什么叫荆棘地？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荆棘地呢，我们看到它这个听了道，后来有市场的思虑，就是这个钱财的迷惑，还有这样的一个各样的私欲，把道挤住，不能结实。刚才的那一种土是在土里面有石头，是在里面，在地土里面。然后这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跟种子一起这个长大齁，它这个荆棘是跟种子一起长，所以这个种子有没有生根呢？有。有没有成长？有。有没有结实？我们说有结实。所以比刚才第一二种都还好。可是呢，它这个是外面的问题，荆棘长出来齁，是荆棘长出来。这个荆棘是什么？这个荆棘就把这个种子这个挤住了，把这个麦子挤住了，以至于呢它不能够结实，不能够结实齁，它得不着滋润齁。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种子往下长，哇，越来越好，可是最后功亏一篑，还是失败了。因为呢结不出成熟的籽粒，结不出成熟的籽粒也是没有用啊齁。这个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呢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落在这种境况里面。这个植物被这个荆棘挤住，就是它就没有办法得到养分，因为那个荆棘会跟它抢养分抢水分，然后荆棘会遮住阳光，然后它得不到那个阳光的这样的一个光照。所以呢，同样的，如果今天呢我们被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或者各样的私欲挤住的时候呢，我们呢就开始呢，我们就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会经常忙得身心不宁，而且连祷告读经的生活都忽略了，以致不能够从主的话还有这个主的话中得到光照跟整个的营养，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日渐的萎缩，结不出果子来。所以神说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他也在我们里面，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所以一当我们没有办法从主，我们被挤压，被这个荆棘挤压，所以可能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的时间，我们很多东西是被这些思虑所挤压，我们没有办法有空间有时间从神那里来得着这些供应，以及我们继续的结果子。好，那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充满紧张而且忙碌的一个社会，也是一个疯狂追求物质享乐主义的社会，拼命的赚钱，拼命的享乐。前几天我就在路上，就跟我儿子开着车，然后那个路上平常那个家里的门都不会打开齁。啊，那天就打开，哇，里面就有那个车库里面有这个轿车，有重型机车，有脚踏车齁，很多东西都挂了整个车库齁。然后我看到了齁，就是有一个感触，我觉得突然有一种感触，我觉得世人生活的重心好像都是为了追求地上的满足齁。而且是为了来满足自己，所以会各样，就是重击啊，这些什么，就是好像都是为了追求地上的满足，追求这个自己的满足。我就告诉儿子说，世人所追求的是更多的物质来满足自己，但我们虽然没有这些东西，但我们的金钱和时间是投资在永恒里，这是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结局。所以没有神的人只能为自己、为地上而活，所以他们的生活目的重心就是不断的满足自己的需求，各样的满足。但是我们不一样，是我们把我们的时间跟金钱是投资在永恒，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不一样的价值观、不一样的盼望，也有不一样的结局。这是我那天很深的感触。那现在呢，我们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呢，生活在这社会上，危机之一是什么？好，危机之一就是太过忙碌，我们被今生的思虑这些忧虑所累，我们为了工作忙，为了家庭忙，为了生活忙，为了生意忙，所以我们早出晚归，晚上回来也不得安好好的安心休息，常常玩得忙得精疲力尽，那睡眠时间减少，那读经祷告的时间呢就也被剥夺了。那这样下去，长久下去呢，我们会怎样？我们身体就会被搞垮，而灵性也渐渐的一个枯萎，因为这些挤压着那个种子的 空间，使它没有办法得到充足的养分跟水分，从主那里得着供应。那这样子呢，就会慢慢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枯萎死亡。那耶稣怎么样子教导我们？天国的文化，神的话怎么说？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很多的事，一起来读，来，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他这里说，你为许多的事，许多的事，但是不可少只有一件。好，这一件是什么？就是玛利亚所选择的。你因为很多事在忙碌，东奔西跑，不得安息，甚至生气，可是玛利亚选择一件，就是她看中了这一件，就是来到我面前，来亲近我，来听我的话语。她说她选择的是最好的，上好的福分，好，然后是不能被夺去的。这一件的一个祝福，上好的祝福是人夺不去的。很多事情会过去，很多事情会变化，但这一件是最好的，最重要的一件是人不能夺去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太过忙碌，太过忙碌，仇敌就是让你忙忙忙，忙就是心亡，到忙的时候我们心就死了，我们心就死了，没有时间安息，我们没有时间来到神面前得供应，心亡就是忙。好，我们看一下现代信徒的危机，就是钱财的迷惑。所以我们知道有人为了多赚钱，钱是中性的，但是贪财就是万恶之根。只要那个贪，我们多赚钱，我们很早起来送报纸，可能一天兼两三份工作，然后呢我们这个做完一份，晚上还有一份等着，然后做，为了做生意呢，礼拜天也做，可能我这个周间也做，为了多赚一点钱，所以那个也不用去教会了，赚钱比较重要，灵修什么小组牺牲也不用了。其实到最后会怎么样呢？到最后可能暂时我们有赚到一点钱，可是到头来呢是一场空。我们也听到很多见证，弟兄姊妹可能忙到灵性都枯萎了，可能很多试探引诱，到最后什么都没有，这身心交瘁，甚至疾病缠身，完全得不偿失。我们听上帝怎么说，上帝说，上帝今天告诉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里说，你纵使你拥有了全世界，像那个贾博士是吗？很多人都很多这个身价这个百亿十亿的，这些可能都五十几岁，四五十岁，后来就都死掉了，所以你赚得全世界，你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他这个生命是神的，神要赐给我们的生命，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记得我曾经说过，耶稣曾经跟我讲，在我出信的时候去传福音，我掉了，为了传福音掉了10000块，然后那时候才几十年前了啦，10000块其实是一个月的薪水了。他就是跟我说，你全世界的钱加起来买不到一条灵魂，说你要不要继续传福音。后来继续就在传福音，那时候才我才18、20岁。那上帝其实这句话我也没有读圣经读到，可是圣经有说，旧约说什么？说啊，人的赎价极高，人的赎价极高啊，人没有办法拿你家中的金银要来赎买弟兄，那个这个赎价就是这个生命，耶稣基督就成为那个赎价，那个灵魂的赎价是很高的。所以他说，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的钱是买不到灵魂的，所以呢，不要为了钱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自己的灵魂给撒旦魔鬼。我们知道很多人拜这些，为了要让生意兴旺啊，为了要让这个知道怎么决策啊，他们就去拜这个易经八卦，就去拜的各大小的神明，但是你以为你利用了他，时候到的时候，对不起，你拜我，我就是你的主子，所以你就跟我一起走吧，就是我到哪里就在哪里，我在阴间，你就是将来就成为我的奴仆，所以不要想说，所以人为了要赚这个世界，然后赔上自己的灵魂，这是我们要警醒的。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十节，我们再来读来。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好，这边说，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说什么？他说敬虔，就是操练敬畏上帝虔诚哈，操练虔诚，这个敬虔哈，这个在属灵的市场去操练更加的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最对我们就是最大的利益，就是最好的益处哈。敬虔加知足，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带什么来，你也没有带什么去，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在追思礼拜看到，真的我们就什么样子，什么样子来就什么样子回去，空空来空空回去哈，赤身来赤身回去，所以呢，我们没有带走什么，我们没有带走什么，所以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因为地上很多东西都是借你吃、借你用、借你花的哈。那些想要花钱、花发财的人哈，想要发财哈，所以就是想要很快速的发财，他就会怎么落在迷惑。可能他就有很多人就走误入歧途啊，去当什么车手啊，去什么诈骗集团啊，就陷入迷惑，或者是不小心就陷入别人的陷阱，告诉你可以赚钱哦，那就陷入这个迷惑，落入网罗和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很多人沉在败坏跟灭亡当中。后来我们也看到很多不好的新闻，就是这些年轻人后来怎么样子在这过程当中失丧了性命。所以贪财呢，财富是神赐的，但是贪财就是一个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会被引诱离开真道，就离开真道，说妥协，用很多愁苦，这个是荆棘，说荆棘就像这个钱财，贪恋钱财，所以荆棘，所以他形容荆棘，用很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我们要不要被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拜马门，就是拜，就是不是重这个就轻那个，世界上的神用马门为代表，所以人很重视这个金钱的追求。那这个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到十九节，我们下来读来。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施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基业，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所以今生富足的人不要自高，就是等于在钱财上面，也不要依靠这个无定的钱财，这个钱财随时有时候会长翅膀的，它是无定的，但是我们要依靠那个厚赐百物，这些都是从神而来让我们享受的上帝，我们要依靠的是上帝，不是钱财。他要嘱咐他们行善，要在好事上富足，而不是在财富上富足，在好事善事上你是富足的，你多多的去行善，好，乐意供给人，然后叫我们预备将来，他们持定真正的一个生命。好，我们要看第三个信徒现代的危这个危机之三，就是世俗的厌乐引诱哈。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来看这个哈，我们知道，我觉得我们现在
如果你是属于低头一族的话，就要来关心下面这则报道了。近来医院眼科门诊暴增了三到四成。
我要说的是，我觉得最近3C 产品会是我们面临最大的挑战哈。3C 是哪三个 C？ 就是电脑，还有这个资讯跟消费电子三大产品领域的整合应用。以前是分开的哈，它对我们的影响是成功的来影响我们的健康跟抢夺我们的时间哈，影响之大不容小觑。好，我们来看影片。
如果您是属于低头一族的话，就要来关心下面这则报道了。近来医院眼科门诊暴增了三到四成，患者几乎都是因为过度使用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等 3C 产品，造成了眼睛干燥与视力模糊。还有一些上班族因为颈椎神经压迫，必须要到复健科戴上颈圈保护。医师建议，使用这类型的 3C 产品，除了要保持距离，还要注意适度的休息。 火车快到站了，还有民众低着头在月台使用智慧型手机。在火车上，民众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也是专心的在使用三 C 产品。但医生警告，长期使用三 C 产品，小心低头族变成颈圈族。
那由于你长时间低着头，可能对颈椎的压迫会更加的严重，所以造成颈椎的退化，甚至去造成椎间盘突出或是骨刺的长生，然后去压迫到神经，所以会造成肩颈疼痛，甚至会麻痛到手脚的地方。
长期使用三 C 产品，也使医院眼科门诊人数增加。
病人比平常大概多了三四成，眼睛眨眼次数减少，泪水分泌的量下降，这时候会让眼睛呈现干燥、不舒服，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充血、大量流泪，而造成视力模糊的情形。
医生建议，使用三 C 产品最好保持30到40公分的距离，使用30分钟，最好让眼睛休息一下。
这样尽量不要去弯脖子，弯得太厉害。那同时在使用的时候，最好能够15到20分钟，能够让你的这个颈椎的肌肉还有肩膀肌肉能够稍微获得休息，然后稍微活动一下。
也尽量选择荧幕大、清晰、画面解析度好的。那除此之外呢，尽量避免在行动中的交通工具上使用。
智慧型手机带来不少便利与乐趣，但如果不想从低头族变成颈圈族，那就得有适度的休息与节制。新唐人亚太电视史建旺台湾台南采访报道。
学生沉迷三 C 产品已经搞到现在传出命案的不幸了。科技是越来越进步，让大家很方便，但是却也让亲子关系呢变得紧张。因为三 C 产品造成家庭纠纷啊，青少年情绪失调啊，上门求诊的病患最近增加了有40%之多。精神科医师强调，家长千万不要养成小孩子有求必应的心态哈，特别是小孩子会讲说，哎呦，同学都有，我怎么没有？或者是现在还会比耶，谁用的手机更好？其实呢，最好不要那么长，最好是不要那么频繁。甚至于那么大量的使用 3C 产品，回归一起亲子读读书啊，讲讲故事啊，讨论交流啊，才能够有效的增进家庭的和谐。
这要不要？好，来。
只要一秀出平板电脑，小朋友就乖乖听妈妈话，自动爬上沙发，安静玩游戏。但妈妈想拿回平板，可就没那么容易。
给妈妈，快点。
母子互相拉扯，小朋友使劲吃奶油仪器就是不肯放，最后还摔破平板表面。
他就一边护着他呢，还跌倒，宁愿是跌倒也不愿意放手，当然是非常的担忧。尤其是报道上都时常会出现类似的眼睛的病变。网络的盛行，其实像一些比较不好的资讯，我们也还不知道怎么样排除。
虽然平板或手机等机械保姆超好用，但也让家庭间的纠纷冲突越来越多，就连上门求诊的青少年病患都多了40%。
他的期待不被满足，立刻呢能够情绪就起来。那情绪起来的时候，他可能会拍桌子啊，甚至跟父母吵架啦。
就是因为三 C 产品越来越普遍，也让国小4到6年级学生出现情绪失调症状增加不少。医生指出，如果规定的时间总是无法掌控，同时只顾玩不做功课或正事，而且一不用三 C 产品，整个生活没有重心，严重起来恐怕会有情绪障碍，最好赶紧就诊。
那如果你要使用三 C 产品，在12岁以下的小朋友，我们大概一天大概建议半个小时，尽量是限制于在于这个资料的搜寻，或者说满足他学习的目的。
除了三 C 产品限制使用30分钟以内，要改善亲子关系，专家提醒家长最好陪伴孩童阅读书籍，更要注意自身身教，让小孩知道吵闹生气并非处理问题的正确方法。记者林英伟、陆怡，台北早报道。
掌握三 C 生活不断电，我是班华。你睡觉的时候手机还要抱着哦，放在耳朵旁边吗？甚至说在起床的时候，每一次就要赶快拿一下手机来滑滑看有没有最新消息。小心哦，现在的科技呢已经入侵到我们的生活，严重的话可能还会造成一些精神性的疾病。到底哪些症状哦表示说你已经有三 C 科技成瘾症？今天我们带你来关心这个话题哦。首先来邀请来宾，来第一位是这个精神科的医生潘建智，潘医生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是医药记者王瑞玲，玲姐你好。
你好，好，大家好。
潘医师，我现在请教一下，因为现在我们要站在这个病患的角度来看看，因为我很担心我自己有没有这个所谓的科技成瘾症，哪些症状可能呢会是第一步？
对，我们现在在精神科的门诊里面哈，越来越多病人发现，有一些症状跟三 C 产品的使用相关。比方说，其实最常见的会造成一些入睡困难、失眠的症状。
哦，会失眠是不是？
对。 那另外也有很多因为资讯过度的泛滥，那造成我们所谓的焦虑或者广泛性焦虑症，这个也越来越多。
所以第一步可能失眠了，比较轻微一点的就失眠，严重一点的可能就焦虑症了，对不对？所谓的科技成瘾。好，我们今天来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哦。3C 科技真的是太强大了吗？你走到哪里都要看它，不看它，我真的有精神会这个好像有点崩溃的感觉，对不对？
看到刚才说这个3C可能在使用这些产品在使用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哈，而且孩子长时间在那里坐在那里可能引起心血管的疾病、糖尿病之类的哈，而且手啊、颈啊，好，那有一个19岁的大学生，因为他每天打电动打12小时，所以他已经白内障了哈，就19岁就白内障，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呢，它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哦，影响到我们的心灵，影响到我们的时间，而且是非常严重的，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很多智慧型手机创造了许多人原来不会从事的一些活动，譬如说平常不打电动的，或者平常不会看即时新闻的人，却因为有手机呢就开始打电动，或者是就什么时候就看新闻，所以是变成越来越忙。那手机也吞噬了我们原本可以思考放空的这些空白时间哈，最这个对基督徒来说哈，我们随便一上网一上这个脸书或者一上 LINE 有没有，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一个小时就过去了。那再像我们这么忙碌哈，有上有这个高堂下有小孩的哈，那平常又上班的哈，要料理家务的，可能剩下就是那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读圣经，可以祷告，可以亲近神，可是我们当然就拿来滑滑手机就没有了。所以呢，除非你要影响你的睡眠来读圣经哈，所以而且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资讯暴涨的一个时代，有些资讯不是不好，有些知识的吸收也不是不好，但是呢，这个好就是最好的敌人，因为你认为这个好，可是就取代了，就挤压了你跟神之间，从神那里只有神呢才能够真正带我们心灵的满足，只有神能够让在神面前我们可以归回安息，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哈。如果你发现你越来越安静不下来，你觉得越来越躁动哈，你跟人的关系有以上的这些状况，就表示你有手机的一个上瘾症哈。来，我们自我检查一下哈。好，第一个，视力模糊哈，你长时间盯着手机萤幕哈。第二个，没有安全感，只要手机没有在身边，就会产生莫名的恐惧或不安全感哈。第三个，你就是会很频繁的发简讯，不管空档就是收发，然后一直那个哈。然后你会有觉得头痛跟疲劳哈，长时间使用手机会引起头痛、疲乏、无力哈，而且会有短暂的记忆丧失哈。这个是电磁波造成的影响。第五个，方向感差，因为你走到哪里都是这个电子导航哈。然后呢，你开始手机呢放在枕头旁边哈，枕头旁边，你们有没有觉得记忆力严重的？对，我有，我奉耶稣的名。好，但是我也知道这个不是很好，因为我看多眼睛真的很痛，所以我也就是因为可是电脑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在处理一些事情哈，但是我尽量看电脑，不要看这个，就比电脑那个光度更强哈。好，所以呢 LINE 就是会用在电脑版的，然后可能呢你的这个手机会放枕边，好，你睡觉手机会放枕边的请举手，都是青少年是青少年，手机放在枕头旁边哈，而且甚至有时候没有关机就放在旁边哈，这个电磁波会干扰你的睡眠，而且你早上起来可能会头昏脑胀，会影响你的精神哈，还有你的记忆力。好，所以请把以后睡觉不要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好不好 ？OK， 好，还有第七个呢，你总是听到手机在震动声哈，就不是你的，你就老是觉得好像手机在响哦哈。然后就第九个就是你会有手部的疾病哈，可能一直滑一直滑，有些什么发炎。然后呢，拍照晒美食哈，等一下这个餐厅吃饭。等一下，咔嚓咔嚓，好，开始来动，每道菜来都要先照相 po 上网，然后才开始动哈。所以这个拍照晒美食，然后不喜欢眼神交流，就常常跟人的那种互动就变得就是你不喜欢跟的人这样的接触哈，这是影响人际关系。还有跟亲朋好友聚会减少，甚至你在家里的时候可能都在滑手机，你的小孩子，你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可能就是这个有量没有质哈，可能都在做自己的事哈。然后这个 好，然后他走路也在玩手机，然后弯腰驼背，然后上网时间取代亲近神的时间。现在网络资讯泛滥，充满色情八卦，光是这些使用还有内容，这些内容可能充满色情八卦暴力，那如果你不严格的把关，可能对我们自己就吃到毒草，或者这些从我们眼睛就会污染我们的心灵，然后使我们的灵命受到败坏我们的灵命。所以你知道，我们知道广芬在这个我们群组里面发的那个信息，说一个小六的小朋友手机游戏，然后他那个名字叫做捆绑以撒，那的故事内容他就看了一下，我上网看确实是有这个，他就是用圣经的人物，包括以撒、该隐啊，什么马大、天使、撒旦，然后他们是极其的扭曲圣经跟邪恶。他这故事开始说，以撒的母亲要以撒改掉坏习惯，继而奉天父之名要杀以撒，杀死以撒，然后游戏中的以撒必须逃避母亲的追杀。所以第一版终结的高潮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以撒要从游戏中胜出，必须杀死自己的母亲，把他的心脏割下来。好，那最可怕的是这个游戏大受青少年的欢迎，而且已经出了几版的续集。好，而且呢他就杀你的妈妈，好，杀死你的妈妈，就看他们那个英文的标语。那在网络上教人破解各种的技巧，包括遇到撒旦时，你这时候你要用杀，用圣经是无用等等歪理。好，就是要去破解。好，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每个孩子用两个小时玩这类邪恶的游戏，现在小孩子打电动有不止超过两个小时，他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他最后说，这一代的孩子很小就会非礼，就会强奸跟杀人，校园枪击，问题绝不是在于枪，而是出在电脑游戏流行音乐跟那些 APP 下载那些软体，还有流行音乐跟各种媒体中的邪恶信息，这些都是源自撒旦的诡计，而且为钱出卖灵魂的商人和忽略的家长。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小心，要小心，要警醒，因为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而且呢，这世代邪恶，我们要爱惜光阴，不要任凭仇敌就把我们的时间都抢夺了，我们就成为那个荆棘地，我们结不出果实来，结不出果实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荆棘地是怎么样，对，神不要我们去爱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地上的一个价值观，地上的文化，而且世界的事情就是这眼目肉体，这些情欲，这些都会过去的，只有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所以荆棘地代表你的心被主以外的人事物霸占了，就是这些荆棘，这些钱财的迷惑，各样的思虑。以色列人在旷野思念埃及地的黄瓜、韭菜、葱、蒜，他们虽然出了埃及，他们心还是在埃及。那事物是撒旦手中的工具，撒旦透过这些来迷惑我们，然后人不能够使思虑多加一刻，而且马门是神的对头，马门就是掌管财力的神，是马门的对头，是神的对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来检视，我想今天我觉得这个三 C 产品在青少年，在儿童这一代，而且包括我们教会的孩子是非常严重的，是非常严重的。他们可能在，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这段时间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安静读圣经，好好亲近神，然后你离不开手机，一直要看一下看一下，你已经上瘾，而且被他捆绑了，这个是非常影响你的灵命的。所以我们今天我想神有一个心意，就是要我们正视这些问题。好，那我们看第四种土地是什么，就是结果100倍、60倍、30倍，然后就是把这些罪和私欲都除去，把心中的宝座让给神，让主承担我们一生的重担，积财宝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接受神话语的这个态度，决定我们生命的一个结局。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些能够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枝子，父神就得荣耀；不结果子的枝子，神就剪去，就修理干净，使他多结果子，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将来丢在外面是无用的，是无用的。那这个结果子的枝子，上帝就修理干净，使他结果子更多，结果子更多。你们当我们多结果子的时候，父神因此就得着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不是你听多少道，而是你有没有结出果子来。 你不能结果子是因为你心硬吗？你不能结果子是因为里面有罪没有处理吗？你没有一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没有长进吗？你不结果子是因为你被这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各样的厌乐挤住吗？弟兄姊妹，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这个怎么能够成为一块好土地？我们就是要继续的生根建造，除去大小石头，除去各样的荆棘蒺藜，好叫我们继续的在神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松软的好土，来领受所栽种的道，让我们能够结果30倍、60倍、100倍。好吧，我们请敬拜团上来，我们要来祷告。弟兄姊妹啊，我们你对神的道是存了怎么样一个态度呢？你渴不渴慕？你专不专注？你在不在乎？你对神的一个道抱持怎么样的态度？你的生命是不是有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是不是继续的在神里面生根建造？这生根对你很重要，让我们可以结出成熟的枝粒来。弟兄姊妹，你要看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石头到底是什么？你经常抱怨吗？你的坏脾气，你负面的思想，你的个性，自我的个性，你不愿意饶恕，我们的骄傲悖逆，我们害怕付代价。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让我们更深来渴慕神，让我们成为这世代的带领灵，能够被神来分别，能够在这世代发出影响力。神在呼召，在寻找属他的百姓。
真心真意来爱你，
能不能唱着来呼喊，
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口袋里，能不能是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在你边说，献上清白，全心全意来爱你，
献上清白，
献上清白，全心全意来爱你，
献上清白，
献上清白，全心全意来爱你。
弟兄姊妹，我们向神来悔改，我们面对神真道的一个态度，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好土地，也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里面有什么石头，我们来检视我们的生命，你的生命是哪一种土地呢？你生命有结出果子来吗？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为到自己的心田来祷告，求主破碎我们里面的石头，我们的不幸，我们的硬心，我们里面一切的这些老我，这一些的骄傲，这一些的坏习惯，不饶恕，不顺服，我们求神来破碎，让我们能够可以生根，根能够得着滋润，生根建造。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耶稣，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更深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主啊，今天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来让我们检视我们的心田，主啊，我们对你的话，我们抱着什么样的态度，来检视我们为什么结不出果子，为什么结不出成熟的果子，主啊，感谢你，主啊，是否我们的心是一个抓硬的，是一个不幸的，主啊，是的，是一个不愿意悔改的，哦，主啊，是一个被事物所充满的一个心田。不能够接受你的道，主啊，主啊，使得我们昏睡，我们主啊，对你属灵的事情，对你国子你的再来，对你的国，我们不关注，我们不在意，主啊，你来光照我们，主啊，我们心是否有各样的一个石头，主啊，你来工作，主啊，你来显明，主啊，主啊，我们是不是常常抱怨，主啊，我们主啊，是不是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主啊，我们并没有生根建造，主啊，我们继续留在初心的阶段，主啊，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主啊，我们让我们没有根，主啊，即将在暂时的有一些人当这个逼迫患难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跌倒了，因为我们没有根，主啊，求你除去那影响我们根吸收养分水分的石头，求你这时候来光照我们，主啊，我们里面有哪些石头，是我们不谦卑吗？是我们的骄傲硬心，是我们疑怀疑的心吗？主啊，是我们里面不肯顺服，主啊，是我们里面的主啊恼我，主啊肉体，主啊，是我们的负面的思维，我们不肯饶恕的心吗？是我们背逆的心吗？不愿顺服的心吗？不愿付代价的心吗？主啊，求你把这些石头都来除去，主啊，求你光照我们，我们要向你来悔改，好像我们可以来得着医治，得着痊愈，好像我们可以，主啊，是的，我们可以真正的结出果子来，主啊，主啊，是的，主啊，我们可以，主啊，成为哦你的门徒，主啊，是的，感谢赞美你，多结果子来荣耀你，主耶稣，我们谢谢，让我们到我们如何来领受，就决定这个道的果效在我们里面如何，主啊，帮助每个心田，主啊，除去我们的荆棘，大小的荆棘，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绝大多数基督徒都落在第三种的情况，让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各样的罪进来，一同跟道一同成长，把道挤住了。主啊，是的，我们要来祷告，因为我们已经，弟兄姊妹，你多久没有好好的来亲近神，听到神的声音呢？我们开始对读经祷告不再有兴趣，我们对传福音、拯救灵魂，我们开始丧失责任感，我们对基督的再临，我们对这世界的变化，我们麻木不察，我们灵性打盹沉睡，求上帝再一次怜悯我们，使我们回转苏醒，使我们复兴，让我们要爱惜光阴啊，因为这世代邪恶，仇敌魔鬼正在寻找可吞吃的人，那我们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好不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悔改， 我们说主啊，你帮助我胜过那个网络沉迷的那个上瘾，然后胜过那各样的这个钱财的迷惑。主啊，让我知道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主啊，你有许多的这丰富，主啊，主啊，这样的一个礼物，这样子一个要来赏赐给我们，你的天堂的丰富要向我们开启。主啊，你正在寻找那个愿意主啊分别出来的，与世人有迥别的。主啊，主啊，你正在寻找这些人，要怎么样，要恩高他们，要提升他们，要扩张他们，要让他们怎么在这世代发挥影响力。主啊，主啊，求你让我们就成为那个好土地，来被你来得着，用诚实良善的心来领受所栽种的道，反复的思想想扎根在那里面，好不好？我们就为自己再一次来祷告，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耶稣啊，很不愿意，主啊，求你帮助我，主啊，让我更多的爱你，主啊，让我更多能够来亲近你。主啊，主啊，好不好？让我更多在你的同在里，主啊，主啊，有许多事物的残累，主啊，有许多主啊这些忙碌的事情。主啊，在主的心渴慕你，主啊，释放我们，释放我们进入主啊这样的一个不可少的这一件事。主啊，你的丰富天堂要向我们开启，那能力要降临。主啊，你的大光要照耀这黑暗的时代。主啊，要向你大大充满你的百姓，要成为基督的器皿，要成为圣洁的幸福。主啊，主啊，我们胜过那些撒旦魔鬼的作为。胜过那偶像的作为，像以利亚一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心不再沉睡，让我们心不再被蒙蔽。主啊，让我们的头心脚也不再被抢夺。主啊，让他们生命在这些网络、在市场里面，那么无心爱慕神道，主啊，他们里面枯萎。主啊，看到他们，主啊，这些不关心的、这些不关注的事，求你来怜悯恩待。保守我们还有心在，保守我们国家，主啊，看到手里在偷窃、杀害、毁坏，主啊，主啊，让我们起来祷告，主啊，让我们再次将低头的世界分别出来。主啊，你在寻找，你在呼召那些愿意为你而去，那些愿意为你分别，那些愿意来做亲近你，你要向你的国向他彰显。主啊，你要将能力大大的浇灌在他身上，你要将天堂的奥秘丰富向他来开启。主啊，唯有你，主啊，是你的丰富，你胜过一切，胜过万有。主啊，主啊，胜过这地上一切，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荣美的身上。弟兄姊妹，你好不好？跟你旁边人手牵手来祷告，两个两个来祝福，祝福他成为好土地，深深的灵受主的一个供应，扎根在主的里面，好不好？我们就为到隔壁的人来祷告，为他来祝福。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要成为结果子的教会。主啊，我们要成为结果子的子子。主啊，我们要成为好土地来做结果子。主啊，我们不再沉睡。哈利路亚！主啊，把我们石头出去，把我们心机都拔除。主啊，再让我们一颗心，一颗爱你的心，主啊，一颗渴慕你的心，爱慕真理的心。主啊，求你给我们这一颗心啊！主啊，让我们脱离一切的残累，主啊，放下一切的重担，脱离一切残累我们的罪，让我们奔跑前面的路程。主啊，主啊，我们等待，主啊，主啊，你要等待神给我们。主啊，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天成为一片好土地。主啊，你渴望我们进入更高的呼召，主啊，你要给我们更高的意象。主啊，天堂要向我们开启。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要得到数天的能力。主啊，我们看见你的国降临。主啊，在你的百姓身上，在你的儿女身上，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向你来回转。主啊，主啊，我们浪费光阴。主啊，赦免我们没有自制。主啊，赦免我们，主啊，被毒缠身。主啊，赦免我们，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被这些事情所迷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哈利路亚。就让我留在你的风采里，能不能让我更多爱你，我根本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边，全身上尽白，全心全意爱你。请各位唱，能不能
感触的让说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难度的是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边中献上祭拜，全心全意爱你，献上祭拜，全心全意爱你。
亲爱的天父，你知道我们还是会软弱，我们在你面前的立志，但是当我们回到我们的家中，当我们安静的时刻，主啊，我们知道这正是考验的开始。主啊，给我们更高的意向，给我们更高的呼召。主啊，让我们像但以理一样。主啊，知道你给我们的回应报酬远远胜过这世界所有的，如同你使以但以理尊大一样，在这世代来成为你贵重的器皿，为你发光。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吸引我们，我们快跑来跟随你，然后将你的教会分别为圣，在这弯曲悖逆的世代归你自己做圣洁的媳妇，在这里建造荣耀的教会，传扬你大能的福音。主啊，起来堵住破口，看到仇敌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儿童青少年，偷窃我们的时间生命，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沉睡的人，我们是起来收割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是要睡着，我们要警醒，在守望台上来守望。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这些人蒙蔽的帕子及心蒙的纸油都除去，让我们可以听见，可以看见。主啊，向你呼求，求你的复兴领导我们，求你赐力量给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进入。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尝到你指纹的滋味，我们知道你是美善的，你吸引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主啊，我们快跑来跟随你，知道我们所努力的。主啊，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主啊，你的国不在这地上。主啊，感谢你。主啊，你是荣耀全能的君王，让我们都来选择那更高的呼召。主啊，委身于你。主啊，是的，顺服于你。主啊，跟随于你。主，谢谢你，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末祷后赞会，愿神祝福大家，我们继续的来敬拜。
我是你，你是我永远的同伴，只想永远在你眼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实在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是将一切变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爱爱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爱爱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